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头，我先要考考您的古文程度怎么样，请您猜一个谜。中国人很喜欢用成语，我相信您一定用过这句成语，就是小心翼翼。请问您，小心翼翼这四个字语出何典，从哪里来的？上文是什么？下文又是什么？到节目快完的时候，我会把答案公布给您，请您耐心的听。到这个月为止，我们已经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和您一同来探讨古中国文献里边和圣经创世纪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探讨呢？因为如果圣经真是神的话，那我们都是大洪水以后挪亚的子孙。如果我们真是挪亚的子孙，在我们的古文献里面就一定会有关于挪亚以及他当时事迹的一些记录被保存下来，流传下来。这一切的记录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我们前几次所说的中国人记上帝的方法，地记。左边一个士字旁，右边一个上帝的地。这个记是谁开始的？谁教导我们？怎么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又和挪亚在圣经中所献的祭一模一样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都和您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听众朋友，您如果从来没有读过古书，或许您对这个名词啊有点陌生，但是您要是有机会去读一读中国传统的经典，比如说四书，那您多少其实已经读过这个字了，不过您当时啊恐怕印象不是特别深刻。这个地记一直传到春秋战国的时候，还在儒家的思想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礼记里边形容这个记上帝的大记，说这个记的重要性啊大矣，治国之本不可不知，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呢、啊，你不可以不知道。明其义者君也，你如果明白这个地记的意义，可以做国王啊。能其事者臣也，你如果明白这个记的做法，你可以做臣子啊。不明其义，君人不全；不能其事，为臣不全。你如果做王却不明白这个地记的意义，那你就算不得是一个好王。你如果做臣子却不知道这个记的做法，你也算不得一个好臣子。礼记里面又说他是诸德之发也，一切的德性都是从这个记上帝的记而来的。礼记的话您可能不熟，但是四书论语里边这段话您要是读古书一定念过的，这是论语八喻篇里面孔老夫子的话。他说帝自既冠而王者，无不欲冠之矣。什么意思呢？孔子说你们在祭上帝的时候，从把酒洒在地上那个步骤开始，我就不要再看了。怎么回事呢？据说这是孔子在鲁国的时候所说的话。前几次的节目里和您说过，照着中国的传统啊，不王不帝，除了做国家君王的人就没有资格祭上帝。古中国人谁祭谁是有一定规矩的，做儿子的才能够祭你的老子。为什么做国王的人才能祭上帝呢？因为国君在古中国被称为天子，是神派到地上来做他代表的，因此天子祭天呢，就和老百姓祭祖先一样，是不能乱来的。你若不是天子，就不能祭上帝，这就叫不王不帝。鲁国的国君不过是个诸侯，他照理说不能够来办理这个帝祭的，可是他却来祭上帝。这是第一个孔老夫子不愿意再看下去的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他们显然在做法上也有问题。您记得吗？我们上一次讲，照着中国诗经的传统，当初后稷 也就是洪水里边的第一位农夫，也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挪亚，他是怎么样来祭上帝的？在那里面并没有一个洒酒的规矩啊，这些人却把酒洒在地上，像迎神一样。因此孔老夫子就说他不愿意再看下去了。旁边有人看孔老夫子这么在行，这么在意，就开口问他说，那么请您告诉我，这个地祭啊，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孔老夫子在底下所说的一句话，我把它称为中国人的千古遗憾。子曰，不知也。孔老夫子的意思是说，我虽然知道他们做的不对，可是你要是要问我，这个祭上帝的地祭究竟是什么意义，对不起，连我也不知道。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其如视诸斯乎，止其掌。我想不想知道呢？我当然想知道，因为我如果能够明白这个祭上帝的祭到底是什么意义，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做法，那么像治理天下这么难的事情啊，也就像把我的手掌翻过来给自己看一看那么容易了。听众朋友，为什么我把这一句感叹称为中国人的千古遗憾？那实在是因为从挪亚的子孙向四方分散，包括中国人的祖先迁到中原，一直传到孔子，这2000年的时间呢，古中国人都在接续的传统，用人养的羔羊来侍奉上帝。但是就连孔子这样的大儒，这个最尊重礼数的中国学者，虽然知道要保存这个礼仪，却已经完全不明白这个祭上帝的礼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把一只羊杀了？为什么要烧出香味来，烧出烟来？为什么让这个烟升到天上去？其香始生，上帝居心，树无罪悔，以弃于今。为什么升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才安然悦纳，上帝才说从此以后老百姓不用为自己的罪懊悔，直到如今。这里边实在隐藏了神对人最重要的启示和心意，也是人寻求神与神来往的一切根基。人若离开了这个根基，人若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那么你无论费多大的功夫也找不到上帝。可是这么重大的事情，连孔老夫子这位专家都不明白，您说难道不是中国人的千古遗憾吗？当然听众朋友，在当时没有圣经，没有神进一步的启示，其实谁也不能够真正的明白。孔老夫子死了以后500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新约的圣经给了我们，那个答案才向世人启示了出来。原来一切礼仪的真意，只有在圣经里面才能够找到答案。圣经告诉我们，人一切的罪，若是不流血，就不能从神得到赦免。从亚当到挪亚，从挪亚到我们都是一样的。若是人不带着流着血的祭物，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更不能与神和好。献血祭，一方面是叫献礼物的人良心里面得到了暂时的平安，因为那流血死去的祭牲在地位上就代替了原来该死的我。另外一方面呢，又是叫人去记得自己乃是个罪人。但是严格的说起来，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一种的血祭，都不能真正解决罪的问题，它只是一个预表而已，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在旧约里边，神一再的教导以色列人，叫他们重复的去献祭，连古中国人也把这个传统传递给他们的子孙，要我们一再的献祭， 那既然没有真正的功效，为什么要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不断的献祭呢？听众朋友，让我告诉您，那不单是要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更是要我们等候盼望有一个比牛羊更美的祭物来献那一次真正的献祭。那什么才是那个更美的祭物呢？其实神在后来的创世纪早就预言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在上山的过程中，他儿子就问爸爸说，看呐，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他儿子的话可是非常出名的，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听众朋友，有时候我在想，当我们的老祖先照着挪亚的传统，一次一次，一代一代，用柴用火来祭祀上帝的时候，他们心里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看啊，火与柴都有了，可是真正能除去我们罪孽那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又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能回答自己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呢？孔子死了以后500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童女所生来到世界上，施洗约翰指着他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他真的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神面前成为世人永远的赎罪祭。他的血可不是一般牛羊的血，他的血是真正的有功效的，更美的，能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真正升上去使上帝居心，上帝安然享受的，不是那个被风吹散了就没有的阴寺啊，而是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是他生命里的馨香之气蒙神悦纳，是他为你为我的罪死了，使神不再纪念我们心里一切的罪与恶念。也只有借着他，人才能真正的像我们诗经里所说的，恕无罪悔，老百姓不用再为自己的罪懊悔，并且那不是以弃于今，而是直到永远。听众朋友，这就是前面孔老夫子所答不出来那个问题的答案，中国人的千古遗憾。盼望今天的节目我们借着圣经里的话向您解明了。节目开头的时候我请您猜了一个谜，不知道您晓不晓得谜底，小心翼翼这四个字语出何典，上文是什么，下文是什么？现在让我告诉您，这四个字是从诗经大明里面出来的，他前后的话是这样说的，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我们周朝的文王自从生下来以后，就小心谨慎的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听众朋友，您还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吗？有一回孔子的学生想要把那个祭祀的羊给他去了，因为太浪费了。孔老夫子怎么对他说的呢？孔老夫子说，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你舍不得那头羊，我舍不得这个礼呀。我们的祖先在不明白的情况之下，尚且接续挪亚的传统，用人所养的羔羊小心翼翼地昭示上帝，历2000年传到孔老夫子仍然不敢旷废。今天的我们既然已经看见了神的羔羊耶稣基督，若是反倒不接受，您想想看， 我们的祖先要怎样的责备我们呢？您愿意知道中国人从哪里来吗？您愿意在上帝面前，在圣经的面前寻一寻中国人的根吗？听众朋友啊，我盼望您能够在这个孔老夫子答不出来的问题上，好好的去思想思想。